跟这个卡内基美隆大学的这些大学生，那有一位教授在那边讲道，那么他的讲道的题目是 Jesus is the answer， 就是耶稣就是答案。结果他还没讲到的时候，他底下就有一个大学生哈，他也不是故意找渣子哈，他说 What is the question？ 他说你说 Jesus is the answer， 耶稣就是答案，他的问题是什么是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啊？就是说你假如说问题是什么，那么怎么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东西呢？对不对？所以我相信这位大学生哈，他基本上面是卡内基美隆的大学的大学生呢，非常的优秀啊，他基本上没有问题。假如说碰到一个人，他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你跟他讲耶稣就是答案，他心神领会，哇，他知道这个是我这个为什么是耶稣是答案啊？但是同样的，耶和华拯救，你马上就发生一个问题啊，人为什么需要拯救呢？我不需要拯救啊，我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呢？所以我们必须要看看人为什么需要拯救。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面有一句话，他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义人就是不犯罪的人，叫义人啊。他说不犯罪的人呢，古往今来连一个都没有。哦，我们才晓得原来啊，上帝的标准是非常的高的。上帝不光看我们的外面的行为，上帝也看我们心里面想什么。圣经上面说啊，你如果虽然没有杀人，但是你如果恨一个人，恨得牙痒痒的，你恨不得这个人赶快死掉，你犯的罪就是杀人罪。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还是慕道朋友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吓一跳。那个时候我是田纳西大学的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啊，就是这个助教授。我们系里面有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教授啊，他常常给我穿小鞋子，哎呀，我心里面难受得不得了。这个人又太年轻，没有那么很快就会退休啊。我心里面想，如果这个人呢、出去给车子撞死，这是最好的，就解决问题了，对不对？我一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晓得我已经犯了杀人罪，哇，不得了。然后下面再读一下子，马上就看到，你虽然没有做奸淫的事情，你如果看了一个女的，心里面起了不好的念头的时候，你犯的罪就是奸淫罪。哎呀，我想我这种罪我天天犯了。所以从那次以后，我就不再人家争了到底有罪没罪的。我知道上帝的标准太高太高，所以他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古往今来一个都没有。而且最糟糕的是什么呀？这个罪啊，更带给我们很多的困难的。骄傲，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这个骄傲已经带给我不晓得吃了多少的苦头啊！到今天为止，仍然在努力的对付这个罪啊！我绝对不敢说我已经是谦卑的人啊，但是上帝已经在我身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荣耀哈、这今天时间的关系，今天不讲。贪婪、焦虑、不满足啊，今天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忧郁症呢，已经是这个非常严重的哈、在已经开发的国家当中，据估计，每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有抑郁症。那么当然是不同程度的啊，对不对？有些呢已经需要看医生，要吃药，那有些呢还不要。但是呢，不同程度的抑郁症，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抑郁症到一个最极端的地步，也不想活了。所以中国有这么多人跳楼吗？对不对？特别是高考前的时候，哇，那个跳楼的人多得很啊，来学生跳楼啊，因为这个压力太大了。考研的是考不上也是跳楼嘛。中国奇怪，自杀是跳楼哈、不过中国高楼很多哈、跳楼很方便啊。那么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因为我们人当中有罪的关系，所以才会这样。那么说抑郁症为什么会跟罪有关系呢？啊，你要知道，当我们不认识掌管天地万物的上帝哈、我们跟他的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以自己为中心啊，什么事情呢？希望都能够围绕着我希望做的事情来满足我。那么碰到我不能够被满足的时候，一件两件还好。然后长期不能满足的时候，心里面就有抑郁症，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应该过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那你常讲，那以上帝为中心，那我还过什么日子啊？啊，你放心吧，因为神爱我们。你以上帝为中心的话，上帝会照顾你。今天是父亲节啊，美国的父亲节啊，在台湾这个父亲节是8月8号啊，88父亲节啊，在美国不一样啊，这个。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应该是 孩子跟爸爸的关系啊。你如果跟上帝的关系好的时候，上帝无微不至的照顾你啊，那你还抑郁什么呢？这条路走不通啊。有一首诗歌说是，我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掌管明天那个人牵着我的手往前走，你还抑郁什么？这是上帝的应许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不应该有抑郁症啊。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们罪如果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我们罪的公价乃是死，公价就是代价，就是最后的结局的意思。我们罪的代价最后就是死。你说谁不死啊？每个人都要死，没有错。但这里的死啊，意思是永远跟神分开。那你可能说，我现在不认识神，我不过得好好的吗？我跟神已经分开了啊。没有，其实我们今天虽然这个世界上面充满了罪恶，但是上帝没有真正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上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恩典啊。人间有爱嘛，对不对？你爸爸妈妈爱你吗？你爱你的孩子？你有几个 buddy buddy 你一起说话，这个或者在一起打麻将啊？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总是有几个谈得来的人，对不对？那有一个人就跟这个唐崇荣牧师讲，他说我不信耶稣，将来呢下地狱，跟我一起打麻将的几个麻将搭子都不信耶稣，将来到地狱去搓八圈，你看多好。唐崇荣牧师跟他说，他说地狱它的定义就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绝对没有神的地方。你不要看今天了啊，今天这个世界上面仍然有上帝的存在，人间仍然有爱，神就是爱。将来到一个完全没有上帝的地方去的时候，那个就是地狱啊，地狱里面是绝对没有爱的啊！你不要说有人跟你搓八圈了，一个人用一个同情的眼光看你一眼都没有。所以地狱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地狱的可怕是在于没有神啊！所以说这个公价最后是死下下地狱的，但是呢，上帝却给我们预备了救恩啊！所以说耶和华拯救呢，就是我们的神变成了人，来到人间，2000年前有名有姓，在一个地方叫做这个以色列的地方。那么所以呢，他来到人间，名字叫做耶稣。经文上面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啊。这句话不大容易懂啊。首先同等，不以自己与神同等，当然同等，耶稣就是神自己，所以还有没有什么这个同等不同等，他就是神自己，对不对？什么叫强夺呢？强夺就是坚持的意思。你想想看哈，假如上帝变成一个人的话，他完全可以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国王哦，他君临天下，他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权力，要过一个非常这个尊贵的生活。但没有啊，耶稣基督是过一个非常卑微的生活，我们等一下就看到了。他说他不坚持他自己神的身份，不以他跟神为同等而强夺的，就是说他不坚持这件事情，他变得很卑微，很卑微啊！因为神来寻找罪人，你知道这个以马内利啊，就是我们说神与人同在。你要知道，神假如光跟那些非常尊贵的人同在，神假如没有到我们这些劳苦大众到底下来蹲点哈，我学会这个字哈，叫蹲点。对，那么假如神没有到人间来蹲点的话，那么神也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把他自己的属性呢给我们这些劳苦的大众能够像彰显出来啊。感谢主，神来到人间蹲点啊，他到最下层的地方去，那么他来寻找罪人啊。所以这跟世界上面的宗教完全不一样。你知道这个，我前一阵子跟一个信穆斯林的一个学生呢，我们药学院里面有一些从这个穆斯林国家来的学生，这个女生她是蒙了头的哈、啊，对，好像是从那个伊朗还是伊拉克来的，我不记得哈、啊，我就跟她传福音，结果她说 God become man impossible， 我说 Why not？ 她说上帝变成一个人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我说为什么不可能呢？他说上帝高高在上啊，他怎么可能变成人呢？我心里面想，我说上帝当然可以这样做，如果他选择这样做的话，对不对？ 你知道上帝变成人这件事情是不能够从一般的宗教的观点来了解的。他这样子卑微，卑微到一个程度，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哪里像神呢？神应该高高在上，威风凛凛，对不对？没有，没有这样子。所以有人说我们跟穆斯林呢、所相信的神是一个神，我不同意哈。穆斯林的神绝对跟我们的神不一样啊，我们的神是一个来到人间，非常卑微的到人间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跟世上的宗教完全不一样。这里讲到他虚己，他卑微，那么变成人的样式。首先他降生在马槽里，你看圣经上面的记载，他为什么会降生在马槽里？原因是因为玛利亚，就是上帝借着这个玛利亚的肚子生下耶稣哈。那么这个玛利亚那个时候已经孕很重哈，就是马上要生了，但是因为爆肚口的关系啊，所以就千里跋涉到一个地方叫伯利恒。那伯利恒呢，那个地方啊，这个都是已经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人已经住在旅馆里面，结果呢他旅店里面没有地方，所以只好找在旅店旁边一个马槽里面，在那里生下来。我心里面想啊，我说假如大家看到一个这么一个重孕的女人，大家应该有爱心嘛，因为她马上就要生了，对不对啊？大家挤一挤也应该弄一个腾一个房间出来给她嘛。没有，你知道耶稣就降生在人的自私自利当中，只看到自己的好处，我先来的，我交的钱，这个地方就是我的，你晚来活该，管你是重运还不重运啊，人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面是非常非常卑微的。然后他长大以后呢，他生在穷乡僻壤的拿撒勒，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人家听说哦，这个弥赛亚就是从上帝派来拯救我们人的这个弥赛亚啊，弥赛亚是希伯来话啊，翻成的希腊文叫做基督，那我们今天叫做基督啊，耶稣基督。他说这个救主啊，居然怎么会生在一个拿撒勒？他说拿撒勒怎么会出一个任何的这种像样的人出来？应该看不起的地方，而且不但生在拿撒勒，不是生在啊，长于拿撒勒，他长大了以后变成一个木匠，因为他的养父啊约瑟是一个木匠。所以他从小跟着他的父亲就当木匠，所以他是一个 Jewish carpenter， 你知道吗？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却是一个木匠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 bumper sticker， 就是人家贴在后面的时候，他说 I love that Jewish carpenter， 我爱那个犹太人的木匠啊，意思是说我爱耶稣的意思，你懂吗？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啊，对，他是一个木匠，他是一个劳苦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人啊出身的，没有受过好的教育，没有过个好日子。那后来呢，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呢，就是他指他自己，今天晚上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假如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他一定住在皇宫里面，住在非常华丽的地方。没有，他劳苦一生啊，到处以这个常常这露天就睡在那里过一晚上，这样子下一顿饭在哪里也不知道，就是这样子啊。他有奴仆的形象，圣经里面记载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他上十字架头一天晚上，他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让门徒都大吃一惊。他说彼得说万万不可，彼得是他的大门徒啊，对，他万万不可，这种事情怎么做？但是耶稣基督说，他说你如果不让我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没有份了。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耶稣基督非常卑微的为他的门徒洗脚，是表示天上来到人间的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卑微的一个程度，他为我们洗脚。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基督徒做的一个榜样，他是一个奴仆的形象。然后呢，他最后还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骑驴进耶路撒冷的，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曾经预言说是犹太人的王，就是这个弥赛亚要进 耶路撒冷的时候，是王者的身份要进耶路撒冷。结果一个王当然一个至少要骑个高头大马嘛，对不对啊？又是有威风一点嘛，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是却骑了一个驴子，不但是驴子，而且是 little donkey， 是个小驴子啊！我不晓得这个景象大概也是很滑稽的哈、啊。耶稣一个大人，骑了一个小驴子进到一个里面去，但是进城的时候，老百姓却是欢呼啊，手上拿着棕树枝哈、啊。在大叫吼撒那吼撒那，你知道吼撒那的意思就是我们中国人喊万岁万岁万万岁一样的啊，他是以迎接王者的身份进到耶路撒冷啊，他为了要满足圣经里面啊旧约圣经里面对他的预言，这是感谢主，所以他是一个奴仆的形象。那么圣经上面说他顺服，经文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各位弟兄姐妹，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一个活活的人啊，用三根钉子，一根钉子钉在手上，另外钉子钉在另外一个手上，然后两个脚叠起来，一个大钉子打进去，然后一个人呢就这样子活生生的钉在一个十字架上面，举得高高的。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呢，在上面三天三夜都是不死啊，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刑罚啊。但是耶稣基督呢，因为在上十字架之前被人家用鞭打哈，你知道罗马的那个鞭子哈有倒钩的，一鞭子打下去连皮带肉拉下一块来，打得血肉模糊，然后才把他钉十字架，这么凄惨的钉到十字架上。所以他不但死，而且他死得非常的惨啊。那么他说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他自己卑微，他自己完全知道他要死在十字架上，特别是他上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他在一个地方叫做科西马尼园那个一个花园里面祷告。然后呢，圣经上面记载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们，耶稣是十足的神，他也是十足的人。他假如说是光是十足的人的话，那也就罢了，因为他不知道第二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又是神，所以他知道第二天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是十足的人，有人的软弱，他知道钉十字架多么的痛苦，所以他这里祷告，他说，父啊，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个杯撤去，把这个苦杯啊拿去。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是古往今来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然而。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段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然而。这个然而，然后下面跟着话说是，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是神自己，神是一个无穷大，他自己甘愿变成人，变成一个有限。但是一个无穷大少掉一个有限，上面仍然是剩下的仍然是无穷大，所以天上的父还在那里，他跟上帝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他说，父啊，不要从我的意思，要从你的意思。这是一种多么大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在心灵深处的挣扎，他自己的肉体不愿意到十字架上面去，但是他却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他愿意到十字架上面去。所以这个然而非常的重要，死在十字架。然后呢，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七节，哎，这样子说，这是上十字架的前几天说的哈。现在我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个但也是非常重要，这是一个转折哈。我救我脱离这个时候，是他的祷告，是他的心里面情愿的事情。但是一转折以后，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面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就是神的儿子顺服了父神的旨意，要他 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付了所有罪的代价，至少他付了我的这种杀人罪、奸淫罪，所有以后我犯的罪、以前我犯的罪，所有的罪他带的这些罪上了十字架，就我付了十字架的代价。所以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就说，这何等的恩典，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想象得到啊！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神居然到人间来替我把这样的罪债全部都付清楚啊！这是多么多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耶基督徒一直唱诗歌说感恩感恩啊，各在座的慕道朋友，你觉得很奇怪，到这地方来教堂里面怎么老是唱这些感恩的，说了自己不配啊。哎，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你要知道，我们如果看到我们自己那种罪的光景，我们在罪里面打滚，然后再看到耶稣付了多大的代价替我们付了这个罪的代价，我们心里面除了感恩就是感恩了。所以我们的感恩是有道理的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带着荆棘的冠冕，然后浑身体无完骨啊，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他却说了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们，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是一个祭坛，这个祭坛上面有的祭物应该是牛羊杀掉了以后祭在哪，献给神。现在这个祭物，这个十字架上面这个祭坛上面的祭物，就是我们耶稣基督自己。希伯来书上又说，他说耶稣基督不但是那个祭物，他同时也是一个大祭司。祭司干什么的？祭司就是他献上这个祭物的时候，他跟上帝说，说该死的本来是应该是我们呐，但现在呢，我们杀的这些牛羊，这些牛羊是没有罪的，没有瑕疵的，现在替我们死了，求你息怒，不要把这些审判加在我们的身上。这叫做祭司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祷告是大祭司的祷告。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替古往今来所有的人类祷告，不是光是钉他十字架的这几个兵了，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不晓得有多严重的后果，但是耶稣基督却替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然后呢，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把这样子的一个卑微的人居然把他升为至高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虽然死在十字架上啊，匆匆忙忙的给他葬在一个坟墓里面，然后耶稣基督在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就已经预言他死后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件事情，我们如果承认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的话，那没有什么惊讶，对不对？神自己当然可以从死里复活。但是你如果心里面仍然有怀疑，不晓得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神的时候，你说人怎么能从死里复活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呢啊！但是却有许多人看见，圣经上面记载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一共在这个私人的场合还有公开的场合一共向人显现了十次。这个其中最多的一次呢，向500人显现。而且耶稣基督升天了以后，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那个被你们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啊，神已经使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看到了，你们有罪了，你们再不悔改，就是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再不悔改你们有祸了。哇，这些人就信主悔改，所以当时的第一个教会就这样子就成立了，在耶路撒冷。我心里面想啊，我说这些使徒出去传福音，传的是什么？传的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看到了。假如这件事情是一个谎言，他一时500人聚会吗？对不对？假如500人当中有一个人出来说是，哎，那个500人聚会的地方，我那天也在那里，我就没有看到。假如这件事情是个谎言的话，只要有一个人出来说穿这个谎言，这谎言就破掉了，对不对？因为这件事情刚刚发生过不久啊。但是没有，连一个人都没有这样子做。 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啊。所以有许多的人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个坟墓，葬他的坟墓是空坟墓，感谢主。然后耶稣基督在临升天以前，他召集着他的门徒，在加利利的一个山上面告诉他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有的权柄，不光是在地上的权柄，天上的权柄，所有的权柄，它是这个宇宙当中最高最高的权柄，已经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什么？因为他曾经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替我们的罪付上极高的代价，我们都是他重价买赎回来的。然后耶稣在这个诗篇第110篇啊，有旧约圣经上面的对他的预言啊，这样说，他说耶和华对我主说啊，我主，耶和华对我主，这个主就是耶稣哈，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意思说，这个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说，坐脚凳就是这个跨脚的踏脚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踏脚的这个人要把坐脚凳的啊这个仇敌变成了他的顺服的人，就他的权柄高过这个被他踩在脚下的人，就这意思。他说要让你的仇敌都坐你的脚凳，意思是说耶稣的权柄大过一切，包括跟他反对他的人都是在他的权柄之下的。所以我这里就想到，你知道我们刚才念主导文的时候，上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想过没有啊？这么高的一个人，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他有所有的权柄全都在他手里的，却是我们的父亲，这简直是不能想象的。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读中学的时候，我家里面有经济危机，那个时候刚好碰到我的大姐要上大学，家里面没钱，我大姐要上一个私立学校，所以不知道要怎么办。我有一天我半夜醒来，大概差不多早上清晨2点钟左右的时候，哎，我就发现那个书房的灯还是亮的，所以我就站起来去看看，我发现我的爸爸在他的书房里面工作。我知道那今年已经不是第一天了，他曾经有一段好长的日子每天晚上都是工作到1点、2点、3点这样。他干什么呢？他赶着写一本书出来，然后最后呢把那个书送到出版社，然后赚了一些版费啊，也出版的费，然后呢供给我的姐姐念大学。这也不是第一次，我爸爸他是一个教授，在台湾当教授，那个时候工资很低的，只能够维持我们的温饱，那么他就是靠着这些写书啊，然后赚了一些钱。那后来为了要保值这些钱啊，我妈妈就把这些钱呢，如果有多的时候去买一些金的戒指，金戒指，那碰到孩子们要念大学要交学费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戒指卖了。有的时候呢一个戒指不需要全部卖掉，只要一部分，这个银楼里面的那些人呢就把那个戒指捡一块下来，然后就去称，然后多少钱，然后就这样换钱。我父亲过世了以后，我们孩子们清理他的遗物，我们还发现在他的抽屉里面他有一个戒指，就是已经被剪掉一块缺个环的这样的一个戒指。我们兄弟姐妹他抢着要那个，后来我们让给我大姐，她是老大。这个戒指让我们想起爸爸多爱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但是最爱我们的父亲就是在天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地方好像被主导文的时候，好像每个人都是 我在天上的父没有什么感觉。但你要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名称，我们能叫他做天上的父，是耶稣付了多少的代价才有今天嘛。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心里面存着感恩啊，我们世上的父亲都这样子对我们，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更要感恩。当他说要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说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些门徒使徒们，耶稣基督那时候刚刚离开世界，彼得大声地说，故此以色列全家要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如果用希伯来话的时候，立他为主，为弥赛亚了。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的，说是基督了。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他至高无上的，这就是为什么在门徒又继续的讲，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各位弟兄姐妹们，他是宇宙当中独一无二的救主，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宗教他的教主来到人间替我们舍命流血，这是我们独一的，而且绝对是唯一的救法，所有其他的救法都是一种妥协的方法。当然你可能信一个宗教，你说哎呀我这个宗教啊，我的这个神啊也是非常爱我，他赐给我很多的好处，而且他也叫我不要犯罪。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的神是绝对的圣洁，然后他有绝对的慈爱，他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够两全的，因为他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公义的话，他就必须要惩罚我们，因为我们人都有罪吗？但是他如果有绝对的慈爱，他就希望我们不要受到惩罚，他能够免掉这个地狱的苦，但这两件事情没有办法两全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呀？唯一办法就是那个定这个罪跟没有罪的规矩的这么一个 standard 的这么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神自己来到人间，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下的地狱，替我们付了这个地狱的最终极的代价，跟上帝分开。所以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这么独此一家，别无分号。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他说无不屈膝，无不口称，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是唱他是主，对不对？这里面最后的副歌说，说什么？说是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再唱几次好吗？我们的事情锦龙，你可不可以把那个歌词打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短的诗歌哈，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会众们都能够背到这个歌哈。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退休会讲道的时候，我们讲道之前有同工们在那里祷告啊，大家痛哭流涕，为今天这个信息啊来祷告，求神使用这个信息，让弟兄们得到造就，让这些慕道朋友能够悔改，能够信耶稣基督。我还记得有一位弟兄姐妹祷告祷告的时候，他马上就唱，他说他是主，他是主，大家一起来，他一出他是主，一同命复活他是救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再来一次，他是主。
他是父，他已从死里复活，他是救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再来一次，
他是主，他是主，他已从死里复活，他是救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讲道，各位弟兄姐妹们，在那一次退休会的时候，这那位弟兄忽然间唱起来，我心里面感动得不得了，因为我那天相当的软弱，虽然我是讲员，但是我不知道我的信息有没有力量，但是那天唱完了以后，我知道我在那里工作，我在那里为主做工，乃是这个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是天下人间最高最高的掌权者，他的权柄是大乎万物之上。我心里面唱，跟着这个弟兄一直在唱着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力量，感谢主。那天讲到的时候，有许多人受到感动，愿意信耶稣基督。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会背这首诗歌哈啊！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觉得软弱无力的时候，你就唱这首诗歌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要做一个结束啊。第一，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他道成肉身是耶和华拯救啊，他就是神，但是他却谦卑的来到人间，他道成肉身，所以他是耶和华拯救，他就是耶稣。第二，他不但谦卑，他存心顺服，他心里面虽然有很多很多的不愿意，他有软弱，但是他有然而两个字，但是两个字，他改变了他的意见，然后他很顺服的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替我们付了罪的终极代价啊！然后呢，上帝在天上的父使他身为至高，在万民之上，但这个至高的神却是我们的父，他愿意照顾我们，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走，这是多么蒙福的一生。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在座的慕道友今天都愿意啊，来到神的面前，你跟神讲，你说主啊，我谢谢你，我是一个罪人，你救了我。那对于基督徒呢，基督徒我们这段圣经里面前面一部分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然后才讲到以弗所书二章第六到十一节，我们今天的经文。所以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经文，它的前面的开始的地方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什么意思呢？上面前面讲过，他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不是说你看到的人都比你真正的强，不是这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你要看别人的益处多过你自己的益处，就说你要先把别人摆在第一位，你自己摆在下头，这是谦卑，这是一种仆人领袖的风范啊！我们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强调的，你在一个基督教的团体当中，你如果要做头的话，你先当仆人，你先卑微，你先给你的同工们洗脚。当然今天已经不是这种真正的去洗脚啊，我们洗脚是一个象征性的，我们是服侍人，我们先去服侍我们的同工们，我们不去批评，也不是去好像我在世上的地位比他高，那么我就有资格去带领他，不是的。我们在我们的整个的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这样，所有作为领袖的人都是因为他自己降卑，他去服侍别人，所以他才变成领袖的。所以这叫做仆人领袖，叫 servant leader， 这是用英文讲的哈。对，这个 servant leader 就是仆人领袖的这个观念，在新约圣经里面最强烈的地方就这个地方，就在以弗所书，不是，就这个腓立比书上面。各位弟兄姐妹们，希望我们今天的信息扎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大家都愿意 作为一个效法耶稣基督，看别人比自己强，愿意为别人洗脚，愿意服侍别人，这样子的一个基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这个信息对我们说话。我首先在这里要问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以后心里面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特别是今天是父亲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纪念自己的父亲，也纪念天上的父亲，知道天上的父亲为我们牺牲了多少，才成为我们今天我们众人的拯救。你心里面如果有这样的感动的话，你愿意在神的面前重新一次立志，主啊，谢谢主，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谢谢主，以后要多多的跟我们的父亲，跟我们在天上的父能够亲近，多祷告，多读经。你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可不可以你在你的座位上面能够站起来好吗？基督徒啊，基督徒，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已经是基督徒了啊！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先不要站起来啊！你已经是基督徒了，请你站起来。今天的信息扎入你的心，你愿意从今以后才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好，我现在再问啊，我们在座还不是基督徒的，你以前没有表示过，你还没有受洗，也没有做决志，但你今天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跟神讲，你说我是一个罪人，我谢谢你，谢谢你2000年前来到人间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也愿意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称呼你做阿爸父神。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不可以请你在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站起来，站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没来一位，还没来一位，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有感动站起来好吗？有感动站起来。还没来一位，还没来一位，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啊，今天是你的第一次啊，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在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好，我现在请啊刚才站起来的基督徒先坐下好吗？基督徒先坐下啊，这些慕道的朋友，今天愿意信耶稣的继续站立，继续站立啊，继续站立。还没来一位，还没来一位，你如果今天愿意信耶稣的话啊，你可以从你的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啊，不要难受啊，不要难受，不要害羞啊。对，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的信息扎我们的心。主啊，今天是父亲节，我们仍是感谢你，在天上的父这样恩待我们，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把我们从罪里面买赎出来，免得我们永远的沉沦。做我们一辈子的父，我们为站在你面前的几位新得救的这位几位弟兄姐妹们，新的弟兄姐妹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你继续的来恩待他们，让他们在你里面持续的成长，将来也把这样子大好的消息能够传给别人。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不会改变，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